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与建群，多地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，作者海外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7日。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原法轮功学员王永金7月被绑架后，与其在网上有联系的学员几乎都被牵连遭受迫害。这些学员不听明慧网劝阻，一直使用海外推 Signal、 Discord 等软件建群，在网上学法交流。明慧网近期通告的多起被绑架案例均与群聊交流组直接相关。王永金是搞技术的，帮助同修购买手机和打印机，安装电脑系统。他安装的电脑系统不是天地行提供的安全系统，居然出现了360等邪党的国产后门软件。很多人都维护他，因为他帮很多人装过系统，买过机器。10月28日，全国各地公安同时行动，抓捕参与群组的学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有十几名大法弟子同一天被绑架，被骚扰的更多。江西省法轮功学员万桃英8月5日在福州被绑架。万桃英曾让王永金买3部手机，这些手机都落到国安手里。明慧网多篇文章披露，邪恶已渗透多起海外推广的 Signal、 Discord 跨省群，导致数十名同修相继遭难。8月，对网络建群问题的看法直指，建群强化人心执着，给旧势力钻空子。正如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所赐，他们拉大陆学员入群，搞数百人大群，争名逐利之心昭然若揭。建群的双重毒瘤，安全漏洞与人心魔障。技术上 Signal、 Discord 虽有端到端加密的说法，但中共海外渗透深远，后门监控无处不在。建群将上百同修拢于一处，发言随意，一旦其中有一个人的手机失手，则全群的 IP 记录名单进录，邪党人员用大数据一扫，绑架抄家如探囊取物。更深层是人心，海外推广者以集体学法协调救人为名，实则满足显示争权欲，违背师尊讲的法理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，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。群内小圈子滋生邪物乱法，干扰正念，浪费万古机缘。再次提醒所有曾参与建群的大陆学员，采取一切措施清除建群记录，多发正念。更重要的是，提醒大法弟子不要盲目参与建群，静心学法，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。同时也提醒大法弟子不要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告诉别人，教训是深刻的，我们越到最后越要走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6日。多年前，我因为向世人讲真相，发法轮大法真相传单，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，后来被劫持到劳教所。庆幸自己那时曾经背过一部分法，正是背过的这些法帮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磨难中，是法给我指明了方向，为我增添正念， 让我轻松识破谎言，同时磨难中处处体现着师尊的慈悲看护，也体现出明白真相的人对大法的敬重。记得那时的劳教所的气焰非常嚣张，到处都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氛，每个人除了干一些超负荷的劳动外，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尤其是大法弟子，每天都被逼迫着放弃信仰，与外界隔绝，与亲人分离，被强迫听各种谎言。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从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开始就不让睡觉，接着就是各种刑罚，电棍，坐小板凳，不让下楼，不让去食堂吃饭，不让与别人说话，不让与别人对视眼神，不让干活，让你反省，冬天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，不让穿棉衣。因为我一个人不写决裂书，扼紧珠帘，全寝室的人都不能睡觉，让全寝室的人都来谴责我，攻击我。站队时前后各有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，有时还不让上厕所，不让洗衣服，不让洗漱，限制一切人身自由。尽管我每天心里默背着师尊的法，但仍然是精神紧张到了极点，害怕恐惧时时伴随着我，仿佛掉到了人间地狱。刚开始我还试图与那些被蒙蔽的人讲真相，可是我刚一开口就会遭到斥责、讽刺、挖苦、侮辱、谩骂，甚至群起而攻之。就如酒瓶里讲的，被抹黑者的辩白淹没在哄堂大笑中。所以后来很多时候我都是保持沉默，他们采用各种办法打骂人身攻击后，又找各类阶层的人来攻击我。第一部分，当时劳教所有一个曾经修炼过法轮大法，后来放弃并邪悟了的人，这个人文化程度很高，在常人中的地位也很高，是体制内的，而且在大法遭迫害初期做得很好，所以带动了很多人接受他说的。有一天，劳教所把这个人找来，叫了很多人，包括我，围着他，听他散布邪物和谣言。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，我在心里七上八下地想，师尊的法在我脑海中显现，我说不说呢？不说吧，有人已经被他带动，开始摇摆。如果被他误导了，就坏了。那对这个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好的。说吧，害怕。那时候就算什么都不讲，只要不放弃大法，每天随时都面临着被迫害。师父的法直往出反。我鼓起勇气，说出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中的法。师父讲了，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，留下来的世人会看到你们的伟大，未来的神会永远记着这伟大的历史时期。大法给我们好处了，我们都来修炼大法，大法被迫害，师父被冤枉，我们反过来放弃大法，辱骂师父，这就是留下来的世人看到我们的伟大之处吗？这时，那些摇摆的人，有的在窃窃私语，有的在点头，而那个人疼的一下站起来，大声说道，我觉得有人在煽动。说完，快步走出房间，气哼哼地走了。他的所谓演讲也不欢而散。我的心里很忐忑，真的害怕他报教，就是报告预警的意思，害怕招来毒打，但神奇的是竟然风平浪静。还有一个人也是劳教所邀他来搞转化，这个人又是另外一套，说什么要符合常人， 意思是得放弃修炼，又说什么都已经圆满了，不用再练了等等。他讲的这些谎言，师尊在去掉最后的执着里面讲得清清楚楚。之前这篇经文我也背得很熟，我心里虽然忐忑，但还是当时揭穿了他的谎言，这个人当时就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找个借口匆匆就走了。其实在伟大的佛法面前，那些谎言和邪恶的理论是不堪一击的。有一个劳教所的大队长是专门负责思想工作的，就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。此人极其邪恶狠毒，打起人来从不手软。据说此人军人出身，走路都带着风，有的人说一看见他就害怕。一次他让我与其他几个同修轮流念一本书，书的内容是诽谤法轮大法的。有一同修害怕挨打，明知道不该念，他就跳着念，涉及到大法和师父的字或词就跳过去，不是太直接的就稀里糊涂的念。我也很害怕挨打，还没轮到我，刚开始我也想像这个同修这样做，敷衍着去念。转念又一想，那书都是散发黑色的毒害世人的东西，是谤师谤佛啊，我怎么能为了不挨打而去配合他们妥协的去念呢？我不是在助纣为虐吗？我为自己之前的想法而羞愧，心里定住一念，豁出去了，绝不能念。那个邪恶的队长就坐在旁边，他手里拿着一本转法轮，打开第一讲，取笑地问我：某某，我问你，你们师父说做坏事往下掉，不断地掉，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了，那如果在人这一层还干坏事呢，往哪儿掉呢？我毫不犹豫地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定论中的法脱口而出：生命在还恶业时，层层被灭尽的痛苦是永无终尽的。其实我是一个思维不敏捷，甚至是反应很慢的人，而且我天生怯场，上学时在课堂上从来不敢举手回答问题，人多时不愿交流自己的想法。可是我感觉这话就在嘴边，不用现想，不用现琢磨。我习惯性的说话声音不大，但一字一顿吐字清晰。当时是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，通常也把这里当作干活的车间。此时大约有20多人在这个屋子里干活，大家也都在一边干活，一边听着我们的对话和反应。谁都知道迫害会随时发生。之前有一个同修只是想说说自己兼修大法的理由，就被两个队长推进办公室，一顿电棍和毒打。而且这种类似的事很多。我虽然没有抬头，但感觉到了此时的紧张气氛，我也很紧张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外面的走廊里有人喊：大队长电话。这一声喊打破了沉寂，那个大队长一溜烟儿地跑出去了。伴随着紧张气氛的打破和那个队长的消失，还没等轮到我念的书也不用再念了。我想这是念正了就过关了吧。此时大屋子里却开锅了，有来呵斥我的：啊，你可真胆大，你不怕挨打吗？你不怕电棍吗？你能承受得了吗？还有的人愤恨地说：大队长在这儿，你还啥都敢说，不打你打谁？当然有人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还有一同修默默地走到我跟前，目光对视着我，冲着我深深地点了点头。 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写到这里，想起这位同修，我仍是泪水连连。要知道，在那种邪恶的环境，此时同修无声的鼓励，在我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。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。其实我自己知道，我的内心并不强大，我也不是无所畏惧、坦坦荡荡，反倒一直都是胆胆怯怯。只是师父在推着我走，师父的法直往出流，总在脑海里萦绕。这件事过去后，那个队长并没有找我的麻烦。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很神奇，都不是惯例。我想是师尊保护了我，作证了法的力量的展现吧。回忆起来，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没有师尊的法，对于我来讲，走过来太难了。记得那个大队长叫我到办公室，逼迫我放弃修炼的时候，我一边往办公室走，师父的法又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噼噼啪啪，闪着火花的电棍伴随着他的叫骂声，他一边打我，一边用亲情勾着我的心，并反复喊着，你连家人都不顾，你丈夫都给你跪下了也打动不了你，说你是为谁活着，说你是为谁存在。师尊的法一下子就打进我的脑子。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你要为你自己而存在。瞬间，我更加理解了师尊讲的这段法的字面意思。法的力量是巨大的，表现上此时的我被电棍电得呼吸困难，身体摇摇欲坠，恶人也立刻停止了行恶。一回寝室，大家都齐刷刷地望向我，接着大家都低下头干活，寝室里一片寂静。我看到有的同修哭了，有的同修眼里含着泪花。其实我当时没感到害怕，可是过后又有些后怕。第二部分，因为不放弃修炼，丈夫几次来看我都不让与我见面。后来丈夫到处托关系，终于在劳教所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一面。在见到家人的那一刻，我与家人哭作一团，因为长时间的被虐待，我整个人看上去已经面目皆非。母亲心疼女儿，幼小的孩子思念妈妈，丈夫盼望妻子回家团圆。家里人虽然知道大法是好的，是被迫害的，但为了让我能够早日回家，全都来劝我。母亲一直不停地哭，哥哥一边劝我签字，一边吓唬我，说再不签，就要把我们这样的送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，在那待一辈子等等。连说话还不清晰的孩子也被教了一套话背下来后劝我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丈夫开始没说话，只是在旁边默默地流泪，后来跟我说，只要我签了字，他就有能力把我捞出来。我一边流泪一边摇头，在我这里签字的事没有一点可能。平时很倔强，从来不会说软话，不会哄人的丈夫，为了让我不再被虐待，突然间竟然长跪不起。 我伤心欲绝，悲痛不已。面对应该尽孝的母亲，应该时时陪伴的幼小的孩子和失望的丈夫，我的眼泪又决堤了，哭得一塌糊涂。我当时心里很苦，在人的层面上，我被认为是自私的，好像是不顾家人的死活，只顾自己的修炼圆满。可是他们不明白，又不能对他们说，说了他们也不懂。虽然那时修炼很懵懂，但也懵懂的知道，如果我真的妥协了，那对家人的未来才是最不好的。回家是当时环境下人人都向往的，尤其在那种人间地狱，我渴望自由，但如果要以放弃修炼做代价，我宁愿不要。伟大的佛法在人间被践踏，慈悲的师尊、恩泽寰宇的师尊被诽谤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小小的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无声地向所有人、向世人表达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我不会去签那个在常人中都是背信弃义，在修炼中辱没师门的谤师谤法的决裂书。这时到了中午打饭时间，狱警一看也没有啥希望，就气哼哼地带我回去了。丈夫含着泪一直把我送到监室的大门口。第三部分，有一天劳教所里有一个人突发心脏病死亡，后来听说这个人经常帮着狱警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，对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又打又骂，助纣为虐，其实是遭到报应了。遭报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，但这件事也的确给恶人们一个警醒。劳教所那几天看起来有点慌乱，每个小队对心脏不好的人都领出来检查身体，很多人也都希望通过检查能促使自己早日回家。有的人去找狱警，有的去找队长，要求去检查，说自己怎么怎么不好受，哪里哪里不舒服呀等等。可这些人被队长训斥了一顿，言外之意都是装的。清晰地记得大队长在走廊里却喊起了我的名字，很多人用羡慕的目光投向我。我拒绝去检查，我说我没有病，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证实大法，也想告诉那些被蒙蔽的人，修炼法轮大法身体都是健康的。可我忽略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虐待，因为狱警和大队长们心里最清楚，长时间的被迫害，就表面看我也是不健康的了。用丈夫的话说，我当时看到我时蒙张纸就哭得过了，意思就是瞅着都是将死之人了。后来大队长再次在走廊里连吵加喊地叫我，别人也来劝我。后来我想，只要不是逼迫放弃修炼的事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别人想去不让去，我不想去却逼着去。这件事也说明，那些行恶之人也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，是可信任的人。第四部分，因为长时间的被虐待，我又困又冷，头昏脑胀，浑身发软，感到随时都有可能栽在地上。一天晚上查号时，大家都站在门口排队，突然有人大叫我的名字，我一机灵才发现自己已经马上就要堆在地上了。那天的检查也检查出了心脏有问题，其实我自己知道那完全是被迫害出来的，进劳教所之前根本不是这样的。从此天天逼迫我的环境有所缓解，也开始让我睡觉了。不过在睡觉时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， 我感到环境和气氛缓和了许多。劳教所里每天下午有一个医护人员给送药，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取。我本来就不需要吃药，自从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没吃过一粒药，但他们心里害怕我有意外，所以非得给送，我就把药接过来，再放到别处。这个医护人员态度很不好，我就看到这个医护对每个来取药的都损损哒哒的。有一个人走路很慢，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，那个医护对他一顿讽刺和挖苦，言外之意还是认为他是装的。有一个人心脏很难受，躺在床上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，很难受，起不来取药。那个医护又是一顿训斥，说什么他不是心脏有病，是心里有病等等。等叫到我的名字时，那个医护的脸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满脸笑容。我还没等从床上起来，他就急忙喊道，别动，你不要动，并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前说，你就躺着不用起来，并把药放到我的床边，并说，你们谁也不能跟某某比，只有他有这个资格。医护走后，大家议论纷纷，都觉得这个医护的态度太戏剧化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有一天，劳教所里新进来一个小姑娘，是吸毒犯，长得很白很美，因为刚进来都需要把头发剪短，那些个人就把她的头发一顿乱剪，剪得像个刺猬，一张俊俏的脸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看上去很滑稽。小姑娘跟给她剪头的那个犯人说，要求剪成我这样的短发。那个犯人说，想得美，剪成某某那样的发型怎么可能呢？他是谁呀？他是某某，你怎么能跟他比？告诉你，谁也不能跟他比。这个犯人看上去很凶，但他的态度反映出对大法弟子的敬重，也是对大法的敬重。从表面上看，我被打被骂被人身攻击，把我说的一无是处，甚至让我自己在恍惚间都感觉自己是个异类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明白的，谁正谁邪，即使表面不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也有人悄悄地跟我说，你看那些狱警和队长打起人来很邪恶，其实他们心里是很佩服坚定的大法弟子的。第五部分，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窗外阳光明媚，树叶抽出新芽。我看了一眼日历，有一种预感，严寒已经过去，我该回家了。表面上看，由于劳教所有人猝死，加上把我虐待的心脏出了问题，劳教所害怕我出现意外担责任，而提前释放我。在别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先例的事情，不放弃修炼，没有能走出这个邪恶的劳教所的。我去库房取行李时，很多人才知道我要回家了，很多人震惊了，呀，他怎么能回家了？有人羡慕，有人妒忌，怎么能让他回家了？有人祝福，有人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有人向我偷偷地竖起大拇指，有的同修哭了，说我太了不起了。我很惭愧，跟做得好的同修比，我差得太远了，一直都是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，总是被动地被推着走，并没有主动地去证实法。回家那天，天气特别晴朗，我拖着虚弱的身子，远远的就看见哥哥迎面而来。当时极力劝我签字的哥哥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，某某，你这样做就对了，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做， 你们的法早就正过来了。看似对我的敬重，实则这是一个常人对大法的敬重。没有大法的力量，何来我今日的重生？事情过去许多年，但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。说艰难，是因为个人的修为不够，修炼初期的不成熟，人心多等等，感觉很艰难。在回忆的过程中，更加感受到师尊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看护。迫害压不倒正信，磨难中尽管我害怕过、恐惧过，但没动摇过，而是挺直了脊梁。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只有更加精进，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